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清晨就来到圣殿，一起来朝见你的面。主，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使我们得恩典、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主，帮助我们阅读圣经，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大，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帮助我们，求你用你的恩膏，用你圣灵的膏油来倾倒在我们头上，使我们头上都有膏油，我们脸上也有膏油，使我们眼、我们的嘴都充满你的膏油。也求你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说我们真知道你。感谢主，我们依靠圣灵，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听你跟讲的。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最后一章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一卷书，他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约翰这名字很特别，叫做耶和华所赏赐的，耶和华所赏赐的，所以很多人会取到他的名字叫 John， 叫约翰，就说我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赏赐给我的，荣耀归给神。那这本书呢，它主要一直在强调，就是它的目的，你要读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人信基督，要人相信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因着耶稣的名字得着生命。这是在我们看到昨天所二十章所写的，大概就讲到三十一节，是整章的一个很强调的那个目的。所以我们要读了约翰福音呢，我们就得着生命了；要得到福音呢，我们读约翰福音呢，我们就认识基督是谁了。哇，这个很清楚的指标在当中的。那你看到整个哈圣经里面一直在讲到整卷里面讲到说，约翰福音呢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本书，所以要见证。testimony 这个出现五十多次了，那圣灵出现二十多次，那最多次就是信心，信这个字哦，你知道吗？这跟我们整卷书都有关系，串在一起。好，你读了二十一章之后，你就了解哇，原来信心是可以透过操练来的。不要忘记这本书哈，是老约翰很老的时候写下来，跟随主大概五六十年，然后经验然后写下来的，所以他是一个老信徒，对神很认真，然后跟随主了，那写了这个，我们要明白。好，你看到二十一章里面讲到什么？我把定为标题叫“永远的主”。永远的主，那昨天讲到复活的主，今天讲到什么？永远的主。永远的主呢，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是永远的呢？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他的永远呢？不要忘记神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意思。 Jehovah 这个字其实是拆开来就讲到什么呢？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个耶和华拆开那个字根出来的话，就是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的神就是我是这个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神的名字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这个永远的主，我们就认识这位神，他一个属性是永恒的，他是永永远远的。我们认识他呢，就会得着他永恒的生命。好，二十一章讲到说永远的主，我们要分为四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十四节，第一节到十四节讲到什么呢？要永远听从神的话，要永远听从神的话，因为他是永远的主，所以我们应当永远听从他的话。我们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
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
有
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士马的多马，
并
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
西门彼得
对他们说：“我打鱼去。”
他们说：“
我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
出去上了船。
那夜
一夜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
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天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了鱼给他们。耶稣从那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好，这边讲到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要永远听从主的话。这边说这个事以后，第一节，然后这事以后是指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前面那个31节记载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在门徒面前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你看，从30节到31节，这个20章所讲，就是在门徒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听从这个永远主呢？因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一样说，如果要记下来的话，连全世界呢都装不下了，因为太多神迹奇事了。这位主是永远的主，永远什么呢？永远行出了神迹奇事，来印证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要永远听从他的话。好，他说这事事以后呢，耶稣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这个又是指什么呢？第几次啊？第三次的。你看到第14节就讲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什么？三次哦。前面的20章讲到什么？两次，看到什么？ OK， 后来呢，这个是第三次的。耶稣复活之后常常对门徒显现。现在耶稣呢不是道成肉身那种这种物质的身体，他随时都可以怎么样彰显他的同在。耶稣不再是像这样子受限的，他随时都可以显出他的同在，他是永远的主。好，这时候呢，你看到吗？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在这边。为什么在提比利亚海呢？不要忘记，就是第二节了，有7个人呢，他们到提比利亚海去干嘛？去捕鱼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肚子饿啊，肚子饿，所以彼得呢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去打鱼了。那其他6人说我跟着你去。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在一处，然后呢彼得说我去打鱼啊，他们呢就跟他去，是代表什么？很简单，耶稣基督呢对他们显现在海边等他们。彼得肚子饿，他说我就去回去打鱼就好了。其他6个人跟随他，代表这个团队已经开始成型了。你看到这团队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团队，他们要被神所用，要来开始要创立神的教会了。但是这个团队呢只是7个人而已，看到这吗？他们7个人呢，彼得是还有问题的人，6个呢就跟着他去。但是他们有个特质，就是都在一起了，他们是生命什么共同体，他们喜欢在一起，他们喜欢彼此靠在一起，然后同心在一起。弟兄姐妹，这边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在一起，我们的信仰呢有认识主，神都可以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大能。虽然生命当中不够成熟，生命当中很多的缺口破口，但是只要同心合一，你看到吗？那个 DNA 就出现，那个第一个 DNA 就是这群小小的一撮人，他们呢要影响整个全世界，要建立神伟大的教会，这个雏形就出现，他们在一起的。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这6个人在一起的哈。那西门彼得就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了。好，他们说我们和你同去，这是第3节讲的，他们就去了，上了船。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一夜并没有什么打着什么，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OK， 这个句话似乎我们在路加福音就读过了，彼得曾经也那一夜也没有打着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乌龟没，然后清晨的时候在那边洗网嘛。 OK， 这个场景似乎就出现了。他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耶稣。画起来，门徒却不知道耶稣。请问耶稣为他们显现几次了？2次了，还是不知道耶稣。有人解释过，可能怎么样？太饿了，然后太累了，然后呢太渴了，整夜都打不到嘛，已经昏头转向了，所以呢耶稣显现也看不清楚。另外一个角度是为什么看不清楚？我们读了20章知道，你看那个曾经被耶稣赶得身上7条鬼的，这个叫做玛利亚，对不对？抹大拉玛利亚，他也认不出基督。好，我们昨天解释过，因为耶稣的显现的时候跟那个过去的基督是同样一个， 但是那个复活之的基督是不会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这个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难认得出来，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复活的基督不再是一般那种血淋淋挂在木头上那种的啦，它是完全是荣耀的，是复活的，不朽坏的，是强壮的。我们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是这样子的，连这跟随三年半的已经看不出来他是谁，然后耶稣显现出来两次了还是看不清楚，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认出你是基督，不要用过去的眼光再来看基督。我们要知道，你看跟随过的也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这个很要常常祷告的哈。好，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个小子中文翻译是小子了，那英文翻译是什么 ？My friend， 你有看到这个 ？OK， 这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我的朋友们，不要忘记耶稣曾经在吃饭的时候告诉怎么样，你们要顺服我，我现在称为你们是什么？朋友了。所以他不是只是孩子哦，是朋友。他说：“朋友啊，小孩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什么？没有。好，你们有吃的没有？请问弟兄姐妹，耶稣只关心我们属灵的事吗？错。耶稣关不关心你吃的喝的，你的健康，你的身体？关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耶稣关心是我们的全人灵魂你都关心。他不是关心只是灵命好不好，有没有读经啊，今天我们来敬拜神啊，有没有奉献啊，有没有唱诗歌啊，有没有去爱人啊。弟兄姐妹，这个很好，操练金钱非常好，但是耶稣也关心我们的身体，你的吃有没有吃好啊，你的喝有没有喝对啊。耶稣关心我们的身体强壮有没有得饱足啊。耶稣关心他们，不仅 大使命，也关心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好，耶稣就说：“你们把网撒在什么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好，那他们就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请问弟兄姐妹，那时候这群七个人已经认出基督了没？没有，还认不出来，因为不知道嘛，直到好像一个人站在岸边这样子啊，然后告诉我们说：“朋友啊，你们有饭吃吗？”他说：“没有啊。”“没有啊。”“好，你把网撒在什么？你们船的右边。”耶稣跟他们的这个船的这个距离不远啊，所以可以直接讲，就讲他们就撒下去了。弟兄姐妹，等一下你看我这边，请问这七个人顺不顺服神的话？他不晓得他是谁哦，人家叫你右边就右边哦，顺不顺服？顺服。你看到吗？这七个人有个特质，很同心，很合一。也许彼得就说：“好，右边，好，我就傻了。”大家都没有意见，看到这个吗？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顺服。其实他还不是认识耶稣基督，他把他当成陌生人哦。可是人家跟他提意见，他会不会听啊？会。弟兄姐妹，这很重要。一个团队里面，只要有一个同样的心，做什么都会成功，做什么都会发达。你看，没有意见，没有吵架，因为大家都没补鱼补整夜了嘛，应该会吵起来。以前是彼得一个人补算了吧，对不对？现在是整船哦，大家都忙了整夜。但是耶稣说把他撒在什么右边，那时候他们认不出基督哦，还不晓得是耶稣哦，只是个陌生人。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同心合意，就顺服了。好，看到这边呢，他们就耶稣说撒在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看到这个吗？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这是一个神迹，非常大的神迹，因为他们整夜捞鱼都捞不到一条虾，什么都没有。竟然现在呢，在清晨的时候，亮的时候，鱼呢早就跑光光。不要忘记，鱼呢要出来吃东西，是暗的时候才会出来东吃东西，亮的时候它会沉到什么海底去了，它不会出来的，这是很大的神迹。为什么鱼会游上来？很简单嘛，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主，耶稣早就祷告过了，鱼啊，全部逃到右边来，全部集合浮上来，鱼会不会听啊？全部起来，乖乖都排好，然后呢，怎么撒一定会得着？为什么呢？因为鱼都听什么耶稣的话嘛，所以鱼都乖乖的在那边等着，网一撒来，全部都补起来了。我们看不到海底的事， 但是主耶稣看清楚一切的事，他是创造天地万的主，万有都要听从他的。他说鱼啊全部都在右边，整湖的鱼都在当中，可见鱼很多了，他们只也网太小，听懂吗？不是鱼不够大不够多，是网太小。 OK， 网一撒下去呢，满满的竟然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这个是伟大的神迹啊，人捕不到鱼，但是耶稣一句话，所有的鱼都在旁边等着。他说你撒在右边，不要左边，你不要前边，后面就是右边，他们依从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听从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去做吧。怎么做你看到说神迹就会出现，因为这是出于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会落空的，出于神的话都是 yes 的意思，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第一件事情，要一个顺服的心，聆听的耳，每天都要操练祷告。圣灵啊，今天你要对我说什么？好，祷告完之后聆听的时间，不要一直打打打打一直讲，要听，要听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呢照着圣灵的感动就去做吧。做的时候说印证你所听的正不正确，是不是出于神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告诉他们说撒在右边，他们就撒了，一撒下拉不起来。哇，大家都开始怎么样，很惊讶了。一般是很非常说啊，就撒就撒，可是看到这个王拉不起来啊，会不会对这个人讲的话开始起了什么，起了冲击了？哇，你是陌生的，怎么叫我们撒右边，我们一撒下去，哎，我是专门的，我是专家呢，我是渔夫呢，我弄了整个啊晚上都弄不到啊，怎么你讲的右边我的网就拉不上来啊。哇，大家都很非常的惊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还没拉上来。你看到哇，因为鱼很多了。好，这边告诉我们第七节了，有一个人就啊这样子的出现啊，这个就是彼得。他啊这个听见这个啊，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候西门彼得就吃了身子，一天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你看这个七个人谁最敏感？约翰。约翰他老是讲，他没有讲说约翰认出耶稣，没有，他说主所爱的那位门徒，看到吗？他最贴近耶稣的胸怀，他跟随耶稣到底，其他人都跑光光，看到吗？约翰爱主到底，他对主的心，他对主的话，他对主的辨别力都比一般人强，因为他爱主到底，他跟随主到底。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但是我们的 sense 不一样，我们对主的敏感度不一样，我们对主的辨别能力不一样，那到底怎么来更深的对主有对敏感呢？请弟兄姐妹记得亲密，效法约翰的亲密，他贴到耶稣的胸，所以很容易什么辨别出耶稣。很多人跟主是保持距离远远的，平日也不跟主讲话的，平日也不要读他的书信的，他的话语的，敬拜的时候迟到的，奉献的时候也打很多折扣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很难辨别出是主。如果你爱主的话，你贴近他，你靠近他，你可以辨别出来，很容易的，因为平日就跟他很亲近嘛。阿们，这很重要的提醒，鼓励大家越来越亲近主，越来越靠近主，你对他的辨别能力就越清楚。约翰呢，他不仅听，他不仅看，他也写下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他记录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你看到其他福音书没有这样写的，就约翰写了嘛，他记录很多，他常常看到就记录。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在你人生当中要记录你跟神的过程，跟随的过程，或者耶稣在你生命当中行了什么神迹奇事，写下来吧，效法约翰，你就越来越有辨别的能力，不要听了就忘，看了就过去，写下来，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值得你纪念的，你的敏感度会加强，会增加。这是约翰很重要给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一个顺服的心，聆听的耳，明亮的眼，还有记录的手， 你看到吗？他敏感度有没有很深啊？有，弟兄姐妹开始改变我们自己。每次聚会的时候提前到，每次敬拜的时候比谁都更嗨，祷告的时候比谁更加火热。我告诉大家，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突破的。不要再在乎别人的，我只在乎主。你会对神的敏感度越来越敏感，一下子哦就认出来你是基督了。所有船里面就他认出来，彼得还认不出来，跟你撒龙母嘞，只是起了惊讶，这样跟六个人都是稀奇的。约翰就告诉他们说，耶稣所爱的门徒是主。那彼得马上就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在什么海里面的。我们知道约翰啊，这个彼得跳到海里的意思吗？是赤身的意思，拍垮可能是了，因为是夫子嘛，我没有打鱼，可能是觉得很热嘛，就把上衣脱掉了，所以是赤着上身的啊，他觉得很难看，也可能。另外是什么？里面的什么？里面的羞耻感。请问那一天耶稣出现的时候，有没有面对他的问题过？还没有，对不对？只说愿你们平安嘛，然后来摸我的手，摸我的肋旁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再一次有显现也。跟多玛讲这个吗？摸我这个有没有针对他的啊这个挫折开始来医治了？还没有。好，耶稣第三次显现才做这个工作，让彼得呢有一点时间，有点时间慢慢的沉淀之后准备好了，耶稣就开始来医治他。好，你看彼得听见是主，马上就觉得很羞耻感，就跳在海里面，然后躲起来哈，然后呢不能躲很久嘛，就在海嘛。怎么样躲也躲不了，就最后浮上来哈。OK， 好，其余的门徒呢，就在这个船上呢，开始把那个网拉起来了。好，那就靠近了这个这个岸边哈。好，第九节我们来读一遍，请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好，上了岸就看见了岸边有炭火，那炭火很旺，然后呢又有什么鱼，然后又有什么饼啊？你可以想象到吗？这七个人看到这个东西，你会觉得怎么样？要是我就很感动，掉下眼泪。我们就是整夜想去打鱼嘛，因为肚子很饿，就想说啊，就打鱼嘛。现在已经有网了一网的鱼，而且鱼呢已经早就什么烤好等着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常常在忙碌当中整夜打鱼打不到的时候。耶稣已经在岸边，他知道你的劳苦，他知道你的挫折，他知道你捕不到鱼，打拼半天什么都归零，里面的那种失望挫折感他都知道。但是门徒不晓得岸边主都已经同在，再来呢，门徒也不晓得耶稣早就升起火来把鱼烤好，把饼准备好。我们常常都看不到，我们只注意到我们的现况，我们常常看不到主早就在岸边，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只看到我们现在没有的，但神早就已经在岸边预备一切的丰盛。我想他们捕到一定很惊讶了，然后就转到岸上，更加的怎么样惊讶。他主耶我们的主耶稣什么都没有多说，让他们去经历，让他们去看见。我相信这七个人一定很感动，哇，我们又饥又饿又渴，你早就预备好了，得来全部不费功夫啊。又有鱼，你们不是要鱼吗？而且你们又只是要鱼啊，我还加上什么饼啊，所以这个饼可以夹鱼啊，叫什么叫做鱼饼还是什么不晓得，还是配鱼糊，就变成很好吃的饼，要了解吗？而且有火可以烤火，你看到吗？耶稣预备是整套的，为孩子们，为了好朋友预备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常常祷告说，主，我真的是很短视，我常常看不到你早就预备的，因为在晚上我真的看不到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你在岸边早就为我们祷告，知道我的挫折，知道我们的忙乱。耶稣我看不到，但是你早就看到，你都了解。我们要对主有这样的信心，阿们。所以我们要听从他的话。好，接下来把它读完哈。耶稣就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西门彼得可能游上岸，就去把网拉到岸上，哦，然后就开始怎么样算鱼。哇，都是大鱼，看到圈起来都是大鱼哦。弟兄姐妹，大鱼画起来，哦，神给的都是 best， 看到这个吗？ You are best， 神给的一定是都是最好的，没有什么大啦中啦小的。圣经教什么？都是大鱼。感谢耶稣，要不要听他的话？要。好，那多少条啊？153条。OK， 为什么要说153条？是谁在算的？看不看到彼得拉过来吗？然后在那边算，一条、两条，你可以相信吗？那个整个拉过来的时候，网都快破，哇，那个鱼都很大，那一边在那边数，一边数。如果你是彼得，你数的情况会怎么样？你心里会怎么样？越数越什么甘甜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受？我想越数呢越感动了。为什么？因为彼得在数这鱼的时候，哇，总共153条，就想到在3年前他曾经也是如此，那整天打不到鱼，神说把水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个场景又什么进来了？而且呢也是一样拉不上来，网险些破掉，这边拉上来了，鱼呢都是大条的，在那边一直一直一直。后来完了之后，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所以彼得在这属鱼的时候，他回想到那个场景，他回想到遇到主的那一刻，他回想到主对他的呼召，你要来跟随我，记不记得？耶稣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让他回想到起初的呼召，而且鱼又那么大，每一条都是恩典，每一条都是恩典。数到153年，就153个恩典，会不会留下感动眼泪？我想要是我们是彼得的话，我想会很感动，非常感动。而且让他回想到起初的呼召。你虽然很挫折，我知道，虽然你觉得你很挫败，我都知道，但是呼召跟恩赐不会收回的，我爱你。接下来就是第二段讲出来了，先给他这样的经历，先给他恩典，然后后面就是真理了，看到吗？给他们满的鱼153条，再来给他们吃，然后呢先恩典满足之后就开始了。好，他们就吃饭了。好，吃吃吃吃吃吃的时候不要忘记哦，耶稣13节拿饼跟他们吃，哦，好，吃三次。好，接下来第二段从第15节到17节，15到17，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做了什么。我们看到第15节，预备，请。
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
好，这边告诉我们呢，从15节到17节讲到很重要的，我们第二段就是永远要爱主，永远要爱主。第一个是我们要永远要听他的话，第二段是永远要爱主，因为他是永远的主，我们要永远爱他。好，这个场景我们再明白一件事，就是耶稣让他们知道，我是赐恩典的主，我是呼召人的主。你们人生当中呢，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难过、办不到的，或者不能突破的，很想放弃的，甚至自责的事都在里面。所以你看到吗？这些7个人呢，耶稣还爱他们，没有放弃。不要忘记，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13章。神给我的人，我就爱他们，爱到底。有没有爱到底？有没有？有。他们呢，曾经否认主，他们曾经都逃避主、离弃主， 但是耶稣爱他们，爱到底，主动在岸边等他们，主动烤火烤鱼，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捕鱼会得到鱼，然后让他们经历到神。耶稣就看他们吃饭，耶稣给他们鱼，给他们饼，看一个个在火光之中吃饭吃早餐。吃完之后呢，耶稣呢就直接对彼得说了三次的一样的问句。他第一句话说什么？约翰的儿子西门。为什么不要讲说 Peter 就好了？有没有记得耶稣啊遇到彼得第一个场景？有没有？有没有他的弟弟有没有带彼得来？那耶稣马上讲说：“你是谁呀？你的父亲是谁呀？”他把他讲出来。他没有马上讲说西门，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又让他得到什么一个场景？遇见主的那一天，我知道你是谁，我更是知道你老爸是谁，我很清楚你的原生家庭啊，你不用讲我都知道，你爸爸是渔夫我都很清楚。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让彼得又开始思想约翰的儿子西门啊，然后接下来问了一样的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这边解释 有三种，你爱我比这些，这些是指什么？有些神学家很简单说，就是你爱我比这些鱼啊、网啊、船啊、这些工作，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不要忘记旁边站了六个什么门徒。耶稣说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解释是你爱我比爱自己更深吗？这是第三个解释。好，不管怎么样的解释，有三个看法在当中，重要的它是比较的句子，在比较，比较什么呢？你到底爱什么啦？爱很多，但是你要记得爱有深跟浅，所以你后来你就察觉到，原来三句话呢，在啊这个希腊文当中呢，有两个字出现，爱其实有四个啊这样的不同的字啊根出现，但是这边讲的哈，前面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耶稣所回答的爱，那个爱呢，第一种爱叫做 agape 的爱，我们都听得懂 agape 的爱。那个 agape 的爱是什么呢？就是意志坚定的爱。意志坚定的爱，那种爱不是第二种的爱，是 filio 这个字什么呢？就是感受的爱。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他回答那个爱叫是感受的爱。但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什么 ？agape 的爱，是你用意志坚定选择的爱哦。耶稣问他前面两次都问 agape 的爱，但是彼得回答的三次都是感受的爱，感情的爱。看中文看不出来，看原文就出来了。耶稣要他从感受的爱进到意志坚定的爱。我用这意志坚定的爱在爱你，你要学习用坚定的爱来爱神，不是用感觉、感受、冲动、热情，是用意志的。像我爱上帝一样，虽然要钉十字架，我的里面的感受是很不愿意的，但是照你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那叫意志决定坚定的爱。这是耶稣三次问他的，彼得都还是用感受的，所以他一直在帮他医治他。你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愿意被人打死，愿意跟随你到底，愿意啊更加跟你一起受捆绑。但是耶稣曾经讲过，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而且讲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原来耶稣让他能够知道爱， 接下来告诉他，你要有信心，我要让你坚固你的信心起来，我已经为你祷告，你挫折不要再一直�挫折下去，你已经否认三次，我都知道，你也痛苦过，我也了解你的遗憾，你的那种定罪感，我都知道，不要一直下去。耶稣要拉他上来，我已经为你祷告，你有没有忘记这个？而且我告诉说，你回头代表你会悔改的，我相信你会回头的。回头之后怎么样？要去兼顾你的弟兄，然后一句话说，不要失去你的信心，因为彼得很挫折，会失去了信心。这是路加福音22:32讲的。路加福音22:32，他失去了信心吗？是的，彼得很挫折，你看到吗？是主他痛跳到水里面，是不是很挫折？他不敢面对主啊！我说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或者你在服事有这样的人，记得看这一段话。耶稣知道人的挫折吗？知道。耶稣问三次，要他有充满神的阿嘎培的爱。第二个呢，不要失去什么信心。所以耶稣先给他很重要的方式，先给他恩典，先吃饭吧，吃饱再说。看到这个吗？耶稣为什么不要开门见山说，我不是告诉你吗？你会计较以前三次不认我，你还给我这个西洋给吹杯。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跟他先吃饭，先给他温暖，有没有火啊？好，然后给他吃饱鱼，有没有？他先满足他生理的需要，然后吃饱之后，然后呢，他就开始医治他的心，医治他有爱心，医治他有信心。这是整段的精华，不要忘记这个。说我们要爱主到底，是因为神爱我们到底呀、啊，阿们。好，彼得，你看到吗？他每次回定都怎么样？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回答说：“你牧啊，喂羊，我的小羊。”第二次也是回答说：“你牧羊，我的羊。”第三次呢，也是让你喂羊，我的羊。刚刚林老师已经讲过了，这是告诉什么呢？我的呼召不会收回。如果你要得到医治的话，不要忘记，不要老是看到鸡叫三次否认我，还有很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我要借着您建立第一间教会，叫耶路撒冷教会，还有很多的羊，你这个旁边的还有六只羊，不要老是看挫折，要看这个，去牧羊我的羊，你就会得医治。就这个，我相信彼得恍然大悟，他牧羊会很真实，因为他太了解人的人性，他了解羊性，羊就是这样子，你也曾经这样子，所以你会很爱他们，因为你也挫败过，你也遗憾过，你了解他们的挣扎。牧羊人一定要牧羊的心肠，你挫折他们一样会挫折，你迷失他们一样会迷失，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曾经走出来了，你了解怎么样牧羊。这是耶稣在教导彼得的。阿们。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牧羊人吗？自己先当羊，你挫折过，你都知道怎么样去牧羊人了，你知道里面的挣扎，你知道里面的痛苦，里面的泪水你都了解，你就开始会知道怎么牧羊。所以彼得你看了吗？他牧羊很成功，哎，对不对？以后我们再看了彼得前后书，他们讲到牧羊的这个秘诀，有没有？有，他很懂，他还了解，因为他挫折嘛，他很清楚了。耶稣爱他，耶稣坚固他，然后呢，这就是永远爱主的秘诀。好，接下来鼓励大家看到18-23，一起来读呗。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
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 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
主
啊，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
对他
说：
你若要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
你何干，
你
跟从我吧。
于是
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好，第三段是讲什么？就是要我们永远的跟随主，他是永远的主，我们要永远的跟随主。第二段是他是永远的主，我们要永远爱慕这位主。第一段讲到什么呢？他是永远的主，我们要永远听从他的话。这是整段一直在分享出来的。好，你看到吗？彼得三次都回答，到了第三次，他耶稣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就忧愁，十字节忧愁这个字英文叫 heart， 是什么呢？是代表什么？他很忧心啊。当耶稣讲说你爱我第三次的时候，彼得不是忧愁 worry 啊，是忧伤，他很忧伤 touch 到他的 heart， 想了解吗？因为三次对他讲是很痛苦的事，你一老是一直问我爱不爱我，你就明明知道我很挫折，耶稣就是要他去面对他的伤痛，他就忧伤起来，不仅是忧愁，然后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羊，我的羊。好，这个是讲到这个很重要，爱主的一个关键哈。好，就是要很重要的去服侍主的羊，去牧养主的羊，你就会从挫折得到康复。好，另外十八节到二三节，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画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一段话语出现在约翰福音多不多次啊？多次，实实在在。我那一天看到短文，实实在在这个字叫做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阿门就是神的名字，耶稣的名字也叫阿门哦。你看到启示录讲到这个，那个阿门阿门是指耶稣的名字，所以耶稣在讲话的时候是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我讲话实实在在，诚信、真实、真相，就这个意思了。阿门就这个意思。好，所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告诉谁？彼得，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什么呢？你年少的时候，你少年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把自己圈起来，自己束上带子，然后呢，随意往来。彼得他在少年的时候，年少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什么？自己为中心。自己为中心的就是一个特质，随随便便，没安那的安那，欢喜的后，随意往来的意思说，我被冲散了冲散，有没有？被约束过，有没有寻求主的这个习惯？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没有，就是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咱们自己束上带子啊，那随意往来，要去哪边都 OK 的。这是彼得的特质，他在少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特质，自我中心。好，那耶稣呢就告诉他这个预言，你少年的时候自己就是这样的特质，那树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画起来。这是一个耶稣对彼得的预言，他一生的预言。年少的时候你的个性是这样子，年老的时候请问个性会改变吗？
会。
年老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什么树上，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年少的时候穷，自己做自己的，根本不会管别人的，现在到老的时候却把手伸出来，然后呢人把你绑起来，然后带你到不愿去地方，代表说什么呢？彼得有一天他性格会改变，从一个野马到最好像是被驯服到的啊，好的一个上好的这个马，然后被神所用，这个代表说有一天他要为主而死。这边讲到说为什么为主而死，十九节，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时荣耀神，看到吗？怎样时荣耀神，姐妹们把彼得一生讲出来了，有，这是预言哦。然后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好，请问彼得最后怎么为主而死的？我们圣经是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你看到一些这个历史就知道，彼得最后是在主后六十五年左右， 他是在罗马这个君王就是尼禄王的时候，怎么样呢？开始逼迫所有基督徒。彼得是头头嘛，是被怎么样钉上的一个对象，最后被人家怎么样逮捕，然后就被人家束上来，去到罗马地方钉十字架。他是在死在罗马，那死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他就把头怎么样倒掉，然后是倒钉十字架，他为主而死。这可以从历史里面看得到的。请问有没有实现啊？
有。
彼得以前是我不认识他，跟我没有关系。现在呢，人家说要被逮捕了，你要赶快逃离罗马城，他是往城上去啊，往城中跑啊。有没有改变呢？没有了。他的爱有没有不一样了？不再是什么 Filio 这个字了，不再是感受的爱，是什么意志坚定的爱。看到这个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很爱彼得，神的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改变了一个人的什么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爱。我们很感恩。所以呢，耶稣讲完这句话说，你跟从我吧，又再讲一遍，你跟从我。耶稣说你跟从我，不要忘记耶稣第一个呼召的时候就是彼得，你跟从我吧。在那一天也是彼得的日子，有没有 OK follow me 很重要。好，但是彼得那时候还是少年的时候，还是觉得想什么就讲什么，不是那好像少条筋呢，人家跟你讲预言你就想到别人去。彼得是这样子的，你看这边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说那个人怎么样啊，人家是对你发言，你管别人干嘛。请问我们有没有这样人啊？有。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昂迪的不在落后我们做完来不在落后，你要对人家是对你讲，不是对隔壁他来他一定会改变的这个道是对他讲的，他应该悔改，他应该听的。我们老是有这种坏习惯，彼得有没有这种毛病？有。人家是对你发预言，你管别人怎么样。少年的特质是不是这样呢？是随意往来，安乐得后随便的，自我中心。好，耶稣也知道他想什么了。彼得看见他就问主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说你的将来如何，但是这隔壁的将来如何，好怪。好，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代表说你不要去在乎别人啦，预言是针对你，不是隔壁的嘛。然后再来讲一句话，你跟从我。这句话你要看到圣经的在英文这讲的比较直接啊，他不是说 You follow me, You must follow me, 有看到这个吗？这句话就什么呢？在加强了，你不一定要跟从我而已，你一定要跟从我，你必须要跟从我，知道这个吗？前面不是说讲预言完说你跟从我，接下来还加一个 must, 英文讲的意思就是一定必须要跟从我。彼得啊，你的意志要坚定啊，不要老是想这个想那个哦，一大堆，你就单单的跟从我，必须要跟从我。耶稣在讲的语气让他知道说，不要再分心了啦，坚定跟从我 must,就这个意思了。好，来，后来这句话呢就传在弟兄中，说这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他，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重点是与你何干，因为我是对彼得讲预言，彼得你就接受，专注在我跟你的关系，我对你发了预言，我给你的意象，我给你的呼召，我给你的使命，你要去喂养我的羊。隔壁的使徒有他自己的什么，我给他预言呼召，你专注于我就对了。他在修整他的专注地专注度这样的向心力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永远的跟随。好，最后一段24-25一起来读背景，来，
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这世界也容不下了。
好，第四段是什么呢？我们要永远与主同工，要永远与主同工，可能一起来同工啊，不要忘记他是永远的主，我们要一起跟他一起同工。 好，这边告诉我们呢，24节到25节就是这一段的结论了。这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你看，这门徒是指谁？约翰。约翰很清楚，他爱主到底，他爱主的心，贴住主的心是最深最近的。他说这些事是什么呢？耶稣在世上所行的一切的事，所说的一切的话，神迹奇事，他都把它写下来。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而我就是见证人，其他的六个也都是见证人。我们称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见证人呢，要把这些事记载下来，并且呢常常为主来做见证。这个叫与主同工。为什么要做见证呢？这边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为了要让人因信基督而得着生命。这世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从神来的生命，叫永生。我每一天都要为主来做见证，有机会就要为主做见证。每一天要祷告，主让我有机会来向未信者的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你，然后为他祷告，医治他，经历到神的大能，因为这些事都是神迹奇事。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要做见证，最早的方法就是要常常为人祷告。一祷告，神迹就是记载这个很多事的这个神迹，简单来讲就是神迹奇事，来印证主耶稣爱他。一个人还没信主之前，你要怎么样拿信主呢？很简单，效法彼得这个约翰的方式，就是常常为人做见证。那个见证千万记得哦，不要只是讲讲啊，讲讲他有很多给你回应的啦，你要为他祷告，奉耶稣我们医治他，他病得医治，他就会认识你真是跟随主的基督的基督徒，开始为人家病得医治祷告，为人的需要祷告，他只要经历神，就很多人会来认识主。这是约翰一直在强调的事，不要只是讲讲，讲讲耶稣怎么好，他有他的菩萨，他有他的信仰啊，不要口头，要让他经历，这就是记录下来的。好，耶稣所行的事画起来，耶稣所行的不是所说，是所行，做见证要行出来。耶稣行什么？耶稣到处医病嘛，到处赶鬼嘛，看到这个吗？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下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鼓励大家每次早祷会之后要祷告，主啊，你恩膏我，给我力量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然后呢就出发，一天有机会，主你把我带到哪个地方去，来为人家病得医治祷告，那经历神，这样子就在为主做见证，跟主同工，直到我们认识神。如果我们当中有在做事业的，你的机会比别人更多，因为你接触很多的客人，接触很多人，有机会看到你就祷告，是不是有机会能够为他祷告，他有机会经历神，病得医治，问题解决，你就在为主做见证了。阿们。好，我们结论来说，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主，所以我们要永远听从他的话，我们要永远爱主到底，我们要永远跟随到底，我们要永远与他同工到底。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来感恩主帮助谢谢你给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21章，愿福音就是耶和华所赏赐的意思，帮助我们都得着这个礼物，并且常常默想这个这样的圣经，让我们都能够像约翰一样贴近主的胸怀，能够来体贴耶稣的心意。我们要爱主到底，我们要听从你的话语到底，我们要跟你同工到底，我们要跟随你到底，帮助我们都能够像约翰一样，到老的时候这个个性完全改变过来，本来很火爆，现在变成非常温柔，到处在传讲神的爱。感谢耶稣，让你的门徒，让丰富教会所有的门徒都能够效法基督，更加有神的爱。赞美主，谢谢你祝福了我们，也求你恩膏所有人起来领受爱的恩膏，领受医治释放的膏油，常常为耶稣做见证，常常领人归向耶稣。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站起来。